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指出，没有二等基督徒，人人都有对众人有益的神恩。在被核战争威胁的世界，教宗敦促各宗教信徒为和平努力。教宗致函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对这悲剧，最后话语权在天主手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20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继续论述关于圣神与教会的主题，特别讲解了圣神引领天主子民与基督相遇的恩典。教宗表明，圣神不仅用圣事及职务圣化领导天主子民，并以圣德装饰他，而且把自己的恩宠随其心愿分配给每一个人。教宗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详细解释了圣神施展的神恩行动，提出界定何为神恩的两个要素。首先，神恩全是为人的好处，为所有人的益处，为团体服务。其次，神恩是特别赐予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恩典，不是以同样方式赐予所有人，与成圣的恩宠、三超德以及圣事不同，这些对于众人而言都是相同和共同的。教宗在要理讲授中多次引用教会宪章和圣保禄宗徒的话语，勉励众基督徒要重新发现神恩，因为对平信徒尤其是女性的提升的理解，不仅作为一种制度上和社会学的事实，也在于其圣经上和灵性的层面。教宗说，平信徒不是圣职人员的外部合作者或辅助团队，不是的，他们有自己的神恩和恩典，以这些为教会的使命做贡献。此外，教宗指出，神恩不是惊人且非凡的才干和能力，而是普通的恩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恩典，如果受到圣神的启迪，并以爱具体的落实在生活环境中，他们就能获得非凡的价值。许多基督徒听到谈论神恩，就感到悲伤和失望，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没有任何神恩，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或是二等基督徒。不是的，没有二等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和团体的神恩。对于他们，圣奥斯定在他的时代就用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比喻做了回应。他对他的子民说，如果你爱，你所拥有的就不会少。事实上，如果你热爱整体，其中的一切某个人都有，你也都有。因此，爱、仁慈，正如圣保禄宗徒所称的那样，是更高超的道路。因为它是我热爱教会， 或是我爱我所生活的团体，教宗表明，在合一中，所有神恩，不只是其中的一些都是我的。如此一来，我的神恩，即使似乎微不足道，也是所有人的，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总之，爱德使神恩倍增，使一个人的神恩，仅仅一个人的神恩，成为众人的神恩。我们的世界被仇恨、敌意、战争及核子冲突的威胁分裂并撕裂。为此，教宗方济各欲请所有相信和平之主的信徒祈祷并努力，以促进全人类的对话、修和、和平、安全以及整体发展。教宗方济各11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圣座宗教交谈部与伊朗跨宗教和跨文化交谈中心第12届座谈会与会者，表达了这个期许。教宗首先谈到他拣选德黑兰总主教马蒂尔为枢机的决定，阐明这表达出他对伊朗教会的关怀与重视，以及对整个国家的尊敬。天主教会在伊朗的生活，这个小小的羊群非常贴近我的心。教宗如此说道，并表明他深知其挑战，这个地方教会坚毅地为基督做见证，为整个社会的益处做出默默却重要的贡献，同时抵御一切关于宗教、种族或政治的歧视。本届座谈会的主题是教育青年，尤其是在家庭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挑战。教宗感叹道，多美的主题，家庭是生命的摇篮，是教育的首要场所。我们是在家庭里学会迈出最初的步伐，学习聆听他人，认识并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并且与他人和睦共处。提到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同的教育挑战，教宗谈论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者结婚的复杂现实。他引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说，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家庭背景是跨宗教交谈的绝佳场所。由于日新月异，在某些社会里信仰日渐薄弱，对家庭造成直接的影响。教宗相信，家庭为了实践其教育使命，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包括国家、学校、其宗教团体和其他机构的支持。此外，跨宗教交谈也帮助我们跳出自己家庭固有的思考和行动模式，在更广阔的人类大家庭里对相遇开放。教宗最后阐述了我们要如何教育年轻世代，我们必须永不疲倦地谈论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的尊严与权利，并为此而努力。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乃是一切权利的基石。在战争与乌克兰爆发第1000天的日子，教宗方济各拥抱所有乌克兰人，不论他们人在哪里。教宗与他们同心祈祷，一起静默，如同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的乌克兰人民每天早上9点都停下来祈祷1分钟那样，纪念冲突受害者和处境恶劣的俘虏。教宗呼吁那些肩负责任的人要能开启对话、修和与和谐的进程，坚信天主始终与我们同在，即使人的努力似乎苦无结果时也不例外。天主必会擦干这几个月流下的眼泪，向始作俑者讨个交代。 教宗方济各在一封写给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的信函中表达出这些口吻和情感。这封简短又沉痛的信函写于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的第1000天纪念日。贝尔格里奥教宗表示，对于莫大的悲剧，最后的话语权在天主手上。教宗向来称乌克兰是饱受磨难之地，在这个悲伤的日子，他更称之为心爱的地方。他发给圣座驻该国大使的信函，不仅是充满关怀之情的话语，更是对天主的痛苦哀求。天主是生命、希望和智慧的唯一泉源，愿他能使心灵皈依，让他们能开启对话、修和与和谐的进程。面对全体乌克兰人民，教宗深知，任何人的话语都无法在每天的轰炸下保护他们的生命，安慰那些为逝者痛哭的人，医治伤者，使孩童返回祖国，让俘虏重获自由，减轻严冬的效果，带来正义与和平。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已经忘记和平这个词了，但愿和平一词能在亲爱的乌克兰的家庭、住宅和广场回荡着。教宗说，很遗憾，至少现在不是如此。接着教宗保证，与那些每天早上9点参加全国静默一分钟活动的人一同祈祷，乌克兰人借此沉痛纪念众多的冲突受害者和处境恶劣的俘虏，我与他们一同发声，以便于朝向高天的呼声更强而有力，救助从内里而来，我的救助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宇宙。在信函的结尾处，教宗指出，天主始终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在接起每一滴掉落的眼泪的同时，必将为此讨个交代。教宗祈求上主安慰心灵，增进望德，对这莫大的悲剧，最后的话语权在天主手上。教宗于是向乌克兰全体人民颁赐降服，首先赐予主教和司铎，他们与库尔伯卡斯总主教一起，在这1000个苦难的日子里，始终守在这个国家的儿女身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欲显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 今天我们默想的灵修题目是要克服生活中的懒惰与草率。当我们走进教会，灵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信徒，基督徒的灵修将成为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灵修的进步助于我们在灵性生命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伊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省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如何遵守十诫及教会四规，有什么缺失呢？回顾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台前，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感谢，或接受治愈及祝福。省察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同时拥有善良及阴暗的两面。了解自己的阴暗面，是每个人在形成完整人格必须经过的历程。当代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说，我认为人无法认清自己能够成为的善良，直到他能够认识自己能够达到的恶劣。400多年前，圣伊纳爵已经用灵修的话语说出同样的内容。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就如一个人努力驱除一个邪念，在天上获得大赏报，同样人若不符合善念，则冒着堕入大恶的重大危险。思想或念头是内在的动向及做分辨的基础，当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就要留意并且认清它的方向，它引领我走向天主或是远离天主，所以我要顺从它或是抗拒它。对一个寻求活出信仰的人，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和天主相连接的，要积极努力的使自己活出圣善，在生命的成长和人格发展上努力排除那些对人性有害的想法，这样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有益的。同样的，对于善念或人性的启发，你不去管它，则会带来害处。生活的态度来自于个人的基本抉择，所以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处于破碎的状态，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就不在乎，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因此就会破坏各种制度及环境生态。所以当人没有觉察力，自然就不会分辨和做好选择。在神操中，圣伊纳爵深刻地写道，努力驱除邪念者将在天堂获得大赏报，对善念置若罔闻者则冒堕入大恶的凶险。举个生活中现实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达，也使得不少人沉迷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学习和工作以及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中断，连续几个小时 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但做其他的事情就变得拖延，甚至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工作。圣依娜爵特别提醒我们，尽量避免怠惰，那是万恶之源。人的一时消沉或懒惰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因为身心的状况难免有拖拖拉拉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累或烦，找个借口就会拖延一下，但是久了，习惯就成了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养成了懒惰，造成影响他人及自己而不自知。面对懒惰，我们的自主知道和对于他人的状况会做些怎么样的回应呢？懒惰是七罪宗之一，圣依娜爵的诠释是，懒惰乃万恶之源，要尽可能让其无立锥之地，也就是说，让懒惰在我们身上无隙可乘。圣依娜觉得这句智语对现代人来说好像并不实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作过度，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能是懒惰，因为一直在做并不等于勤奋，很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前进。过去的对懒惰的认知是不做什么，现在的解释则是无法专注，反而去做一些无关紧要浪费时间的事。所以现在人的懒惰呈现在不用心、瞎忙，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许多时候只是应付应付，做些表面功夫。不要让懒惰有立锥之地，就是不要让它生根，因为恶生了根之后就很难处理。想想看，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手机的人，这种邪恶不只是在人内生根，简直就是驾驭了他的生命。有位神父在讲道中论及沉迷网络的教友说，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却变成了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终日沉醉在虚无的网络世界中，胸无大志，无所事事。我们不要忘记生活中的天主，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不能消沉，只是现代的懒惰。懒惰是一种罪恶，懒惰之人不喜欢有烦扰他的事物，甚至他在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懒得去思想，因而草率行事，草草地做出决定，甚至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遗憾终身。那么对于要做的决定，我们该怎样面对呢？是要立刻去做，或是会缓一下再去进行呢？我们在面对决定时要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行动上，圣依娜爵提醒要注意周全而不是速度快。他告诫我们，当事情一经一决，先行搁置一番，再付诸行动，就是已经决定的事可以放一放，冷静一下再去做，免得你因为一时被冲昏了头而贸然行动。要从经验出发，透过反省、判断、分辨、决定、祈祷中的平心，然后再采取行动。例如，您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一封信，先放一下，不要马上寄出去，可能后来你有想到其他的事情必须要放进去，或者重新再读时 发现自己的语气太火了一点，或者是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让其沉淀一下有好处。现在的通讯媒体发展得越来越快，相对的人的耐心就越来越少，随手发出的讯息如果没有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复，焦虑不安的感受立刻就会浮起，因此收到讯息时常常会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快快地回应，并没有好好地思考判断，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肤浅。在快捷发达的网络时代，很容易使人轻易地受到网络信息的摆布，人云亦云，也使得我们的心态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甚至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思维。我们要在安静祈祷中好好想一想，做比较，要重视自己内心的回应。想想看，如果你在开会中同时阅读简讯、电子邮件还要回复，常会在忙碌中造成失误吗？想一想，是什么牵住了你，让你不能专注而失去弹性和自由呢？自己的一颗心是否能坦然面对眼前的事物呢？不要草率，智慧的人是不会随便开口的，不会随便消耗心力。我们一定要谨记，人生无常，不可虚度，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愿我们历尽千帆，不染岁月风尘，要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千古不变的智力。基督徒的灵修帮助我们生活在天主内，我们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圣依纳爵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已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进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